天父上帝，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人，感谢你用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救了我们。主啊，我们都曾是堕落犯罪得罪您的人，就像以色列人一样。主啊，但是您赦免了我们的一切过犯和罪孽。主啊，我们今天也蒙您的带领走在成圣的路上，就求您亲自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有属天的智慧和聪明，也在心里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有好土能够接受您的圣经真理。主啊，求您帮助我们每天在你里面成长，长大成人，有主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感谢赞美主，以下的时间都求您保守看顾和带领，还在路上的弟兄姊妹也求您保守看顾他们，让他们能够平安地到达这里。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上次我们讲了何西阿书5-6章，经文我们是全都解完了哈，但是这两节经文呢跟我们今天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应该怎么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上。上次那个 handout 后面有两个问题，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探讨一下。我今天用的是张老师的讲章，因为我自己写不出这么好的讲章。好，大家还记得，就是为什么以色列人一直犯罪，走不出这个罪的捆绑？我们今天是不是也有同样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既然看到以色列民他们被罪捆绑，好，走不出来，那我们怎么样才能胜过罪？第一个问题，他们就是不断的犯罪，以色列人，神差遣先知去跟他们讲，劝勉他们悔改，但是他们都不能顺服耶和华。大家看一下何西阿书5-4-5节，何西阿书5-4-5节翻出来以后，我们一同来念这两节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答案。我们一起来念何西阿书5-4-5节。他们所行的使他们不能归向神，因有淫心在他们里面，他们也不认识耶和华。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故此以色列和以法莲必因自己的罪孽跌倒，犹大也必与他们一同跌倒。好，从这两节经文可以看出呢，以色列人不能归向耶和华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有淫心，有偶像在他们里面。第二个原因呢，是不认识耶和华。第三个原因就是骄傲。这三个原因彼此是什么关系呢？我们就来分析分析。我们想一想，一个人他是要先有淫乱的思想，先有淫乱的想法，然后才会有淫乱的行动，对不对？马太福音耶稣曾经说过，马太福音5:27-28，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所以按神的标准来看，不是行为上的奸淫才是奸淫，心里犯奸淫那就已经是了，已经是在犯罪了。十诫里的第七诫也告诉我们不可奸淫。但是按照犹太人那种观念，耶稣时代的法利赛人，他们只要身体上没有错，那就是好的，我就算做到了。可是耶稣讲得很清楚，心里犯罪就已经是在犯罪了。犹太人那种观念就是真的跟圣经不合，他们总是想要靠着行为称义，只看外面不管里面。其实我们人是要先重生，才会有那种信心，然后才会有那种蒙神悦纳的好行为。犹太人呢，他们就是不明白这一点，他们做很多事情只是停留在表面，做给人看的，就是这个原因。所以箴言书告诉我们，你们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所以一个人的心首先要对，然后他的行为才对。但是反过来大家想一想，他只是行为对了，他的心不一定对，对不对？虽然我们看不到，但是神都知道的。只有对的行为，心不对，这个还不是我们的神所要的。圣经里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这个问题，是在马可福音第10章，富有的少年官，大家可以翻到那边。 这个富有的少年官呢，他跑过来跪在耶稣面前，他问什么呢？我做什么事才能承受永生呢？耶稣说，诫命你都知道吗？然后挤了几个诫命给他，然后少年人说，这些我从小就都做到了。然后到这里呢，圣经有一句话很击中我，他说耶稣看着他就爱他，耶稣看着他就爱他。然后耶稣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你去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就有财宝为你存留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听着这话，这个少年人他什么反应？
悠悠愁愁。
对，悠悠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啊。这个少年人的标准，大家想一想，按犹太人的标准来说，他相当不错了哈，他都做到了，对吧？诫命都守住了。但是这个少年人他自己心里明白啊，只是行为上守了诫命，他没有把握得到永生，对不对？否则他不会跑过来跪在耶稣面前问那句话，我怎样才能得到永生呢？可见他没有把握，没有把握。耶稣呢就看到他的问题了，他的问题其实就是他的产业很多，他的产业就成了他的偶像。所以偶像呢，你这个偶像必须先去掉，然后才能去跟从耶稣，对不对？所以耶稣就告诉他要把这个偶像去掉啊。可是这少年人呢，他舍不得放下这个偶像，对吧？所以他才悠悠愁愁地走了。为什么这个少年人行为这么好，还有追求永生的心智，最后却得不到永生呢？就是因为以色列人那个第一个原因，对吧？他有淫心在他里面，有偶像在他里面啊，也就是说他还有别神，除了耶和华他还有另外一个神。所以当耶稣说你要在你的产业，也就是你的偶像，在和我之间，你做一个选择，你必须做一个选择啊。他选择了什么？他的产业啊。很可惜，这人从小就遵守诫命，还想要追求永生，但是当耶稣指出这条永生的道路的时候，他跟永生擦肩而过，最后就是他这样一个结局。因为他放不下他心中那个偶像，也就是何西阿书五章四节所说的，他们所行的使他们不能归向神，因有淫心在他们里面，他们也不认识耶和华。当我们心中有偶像的时候，我们不可能全心全意的归向神，对不对？以色列的问题就在这里，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知道有神，神立约的子民，他们本来是应该是单单归属耶和华才对，对吧？不应该有别神，可是他们心中就有那个偶像，有别神，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原因，他们有淫心在他们里面。关于好行为，我曾经在加尔文那个基督教要义上看到一句话，我当时是怎么说，我很感动也有点震惊，他这样讲的，人表面最可尊敬的行为上都有邪恶的意图，人若没有荣耀神的热忱，也就没有正直的主要部分。那些虚饰欺哄我们的美德，虽然在政客和一般人眼中很受称赞，然而在神审判的宝座前无法使人称义。事实就是这样。好，那再进一步问一个问题，以色列人他们是有淫心有偶像在他们心里，那进一步问个问题，难道他们不知道有神吗？他们知道，但是他们并不是真的认识耶和华，大家同意不同意我这个说法？他并不是真的认识，他只是知道有这么一回事而已。这种人实际上是就单靠这种知识上的知道是不能使人得救的，大家同意不同意我这个说法？所以呢，这个第二个原因就是不认识耶和华。所以这里的认识呢，绝对不是头脑上知识上的认识而你必须要跟神有生命上的交流生命上的经历。一个真正认识耶和华的人，他必须是一个重生的人，对不对？有一个重生的新生命，律法写在他心上，新约里讲的，对吧？他才会打心眼里愿意遵守那个律法，否则他勉强去做，他做不了多久。 第一课里我们讲的新约就是耶利米书31章，大家可以稍微扫一下那段经文，耶利米书31章33到34节吧。好，我来念33节。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然后34节又说，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弟兄，你该认识耶和华，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这段话就其实就是在讲重生啊，律法写在心上，人才会真正去认识神，也就不用再教导了，对吧？连小孩子都认识耶和华。所以这里的认识呢，绝对不是头脑上的那种知识上的认识，而是跟耶和华有生命上的连接。好，大家想一想，小孩依靠父母，他是不是那种很单纯的依靠，对吧？他知道父母爱他，保护他，会满足他一切的需要，所以当他有需要的时候，他肯定是先向父母求，好，他不会去找别人，找一个陌生人，是不是？好，因为他知道父母肯定会给他，好，会，这个呢就叫认识，对吧？啊，一个认识耶和华的人，对神肯定也是同样的心态，啊，他有什么需要，直接就向神求，因为知道神是爱我们，会供应我们，啊，他不会去找那个偶像。所以呢，人心中有这个淫心，有偶像，跟认识耶和华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哈。当一个人他跟神没有生命上的连接，他只是知道有那么回事儿，哈，他不会去求。他会去求告偶像，会有属灵的淫乱。以色列跟神的关系肯定是应该像孩子跟父母的关系那样，对吧？哦，以色列应该像小孩子那样单纯的依靠耶和华。他们实际上他们已经看到很多神迹奇事了，对吧？出埃及的时候那么多的神迹奇事，他们应该，哦，他们就是说他们认识神所需要的那些东西，神都已经提供给他们了，他们没有借口不去认识神。好，他们还是耶和华的妻子，对不对？因为在何西阿书里一直用丈夫和妻子的关系来比喻神跟以色列人的关系，他们是单单属于耶和华的，是耶和华的妻子。可是他们心中有偶像，这个就好比一个妻子哈，她心里总是想着别人，对吧？那她就无法全心全意地归向自己的丈夫。其实我们在我们周围也看到，一个人要是不能专心去爱他的配偶，他那个婚姻迟早要出问题，对不对？就好像割灭啊，他总是想着他那些情夫，所以他在家里待不住啊，他就后来又跑掉了，再待一段时间又跑掉了，去找别人去了。何西阿怎么样，还把他买赎回来，倾其所有把他买赎回来。所以以色列也是这样，名义是耶和华的妻子，但是心中有偶像，啊，所以他们最后还是，哎。最后他们的结局不太好，我们也都看到了，哦，好，我们把第一个和第二个原因放在一起，一个是有淫心，一个是不认识耶和华，这两个呢是互相关联相辅相成的，哦，以色列他之所以不断的犯罪，就是因为他不认识耶和华。神这么爱他们，在他们身上行了这么多神迹奇事，哦，他们眼睛是看到了，但是他们心里的眼睛没有打开。耶稣曾经给他们指出过哈，马太福音13章15节，耶稣论犹太人说，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哦，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所以犹太人就是这样，哦，眼睛是闭着的，耳朵发沉。所以以色列的问题呢就在这里，从出埃及一直到我们看到的何西阿书那个时代，啊，他们的心向神一直是封闭的，大多数人是这样，对吧？他们对神是硬心的，所以我们在民数记里看到，啊，他们就只在乎自己肉体的需要，只要有一点不满足，没有水喝，没有肉吃，怎么样，大声嚷嚷，我要回埃及去。对神给他们那么多的供应还有保护，他们没有一点感恩的心，哦，一有不满足，我回埃及去，哦，就 我也不知道你这是威胁谁呢。OK， 他们的心向神是死的，这个呢就叫不认识耶和华，不认识耶和华就是这意思哈，不是他不知道有神，而是他跟神没有任何关系。这样呢，人就会把自己的需要放在第一位，对吧？你就是对神呢，就是说你要满足我才行。罗马书里有两节经文，它就是描述当一个人不认识耶和华、不感谢神的时候，他的心地就会昏暗，他就会去拜偶像。是罗马书1:21-23，请大家翻到那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念。罗马书1:21-23，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偶像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大家看，当人不认识耶和华、不感谢耶和华的时候，他的心就昏暗了，就会去拜偶像。第三个原因，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和西阿书5:5。以色列为什么骄傲呢？从历史书里我们看到，和西阿对以色列讲话的时候，那个时候北国以色列相对来说比较强盛，他们的政治经济状况都不错，犹大那个时候也很强盛，但是他们的骄傲呢，不只是表面上这些强盛啊，他们其实主要是属灵上的骄傲啊，他们自以为是，不顺服神。他们骄傲的深层原因是，当一个人不认识耶和华的时候，他就会活出肉体罪性啊，肉体罪性的本质就是骄傲，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同意这个说法啊，是以自我为中心。关于骄傲哈，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如果一个人他自认为自己很谦卑，那他就是骄傲的。哦，听上去好像有点矛盾，但是事实上就是这样哈。有人说骄傲好像是口臭，别人都能闻得见，只有自己不知道。所以骄傲就是以自我为中心，自我中心其实是罪。哦，因为亚当和夏娃他们就是自我中心，他们才吃了那个禁果，对吧？夏娃大家想一想，那魔鬼对他讲的那些话都是投其所好啊，就是怎么说呢，专门奔着他那个自我中心去的。他的自我中心就好像一个破口，魔鬼就利用这个破口啊，他说什么吃了以后可以让你变得聪明，然后悦人耳目啊，他一听哦这么好，对我这么好，对我这么好，他就吃了。亚当也是一样，对吧？然后自我中心这个罪呢，就从亚当一直传承下来到我们身上。大家看，很多小孩他是完全自我中心的，是吧？哦，他不高兴就使劲的叫啊 ，scream， 然后你不注意他，他让你注意他，对吧？大人其实更厉害。我们想一想，反正我自己是这样哈，虽然隐藏的比较好，但是不像小孩那样都暴露在表面上，但是还是能看出来也是自我中心的。我们都知道哈，十诫的前四个诫命是神跟人的关系，对吧？后四个是人跟人的关系。好，我们翻一下出埃及记20，我们看一下十诫。出埃及记20，十诫的第一条是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神，好，那就是说不能有偶像，要敬拜耶和华。大家想一想，人为什么一定要去找一些偶像呢？哦，好像没有偶像，自己也要创造出来一个才行。哦，因为敬拜耶和华，你就要听他的，对吧？哦，他不想听耶和华的，那就自己造出一个偶像来。哦，然后不用听耶和华的，可以让这个偶像来听我的。所以还是以自我为中心。大家再看十诫的第二诫，哦，第一诫和第二诫是除了耶和华以外不可以拜偶像，这个是因为自我中心，要自己当神，对吧？要控制全局，要照我的意思来，我们常常是这样的。然后第三诫第四诫是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当守安息日。大家想一想，守不住这两条， 其实是不是还是出于自我中心，对吧？因为自我中心，所以我随便管耶和华叫什么，我都可以啊。然后安息日呢，我不守也可以嘛，因为无所谓了啊。所以还是怎么说呢，想顺着自己的意思来。再往下看，人为什么会不孝敬父母，常常也是自我中心，对吧？马太福音里边不是说什么，我已经那个做了个儿版哈，我为我对父母的孝敬的钱都我都做了个儿版，所以不用再孝敬了啊。还是自我中心，认为我比父母重要。然后为什么会杀人奸淫偷窃做假见证呢？因为我的利益是放在首位的嘛，哈，所以宁可去牺牲别人，就好像开飞家那个小偷，对吧？他才不管你怎么样，哈，我就是要把你东西偷走，哎，所以他绝对是把他的利益放在别人的利益的前面，对不对？然后最后一个，为什么会贪恋别人的房屋和财产？我们想一想这个，自以为配得最好的，对不对？哦，只要世界上有的，那应该我先得才对，哦，还是以自我为中心。所以大家看，罪它的本质归根到底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哦，自我中心就是罪的本质。好，那我们怎样才能克服这个自我中心，克服骄傲呢？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认识耶和华，敬畏耶和华。然后敬畏耶和华实际上是认识耶和华的结果，对吧？你越认识耶和华，你对他的敬畏就多加了一分。啊，当我们真正认识这位神，敬畏他的时候，我们就会像小孩对父母那样顺服他，听他的话，走在他的道路上。啊，当我们的肉体罪性想要发作的时候，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圣灵就会提醒我们，不行不行，好，不可以这样做，啊，不能犯罪，要顺服神。如果我们真敬畏耶和华，我们肯定就会听他的，对不对？啊，好，如果我们要以自我为中心呢，那就不想听他的。箴言书所以就说哈，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就是聪明，这个才是真智慧。啊，这些容易不容易做到呢？不容易做到，啊，老实说不容易做到，所以大家看以色列人一直做不到，啊，但是呢，我们也不应该因为不容易做到我就放弃了啊，不能这样。大家想一想，我们跟以色列人有什么共同的地方和不同的地方？共同的地方是我们都有肉体罪性，我们都是从老亚当生下来的啊。不同的呢，我们有重生的生命，我们有重生的生命啊，我们已经都被神重生。好，摄像机都没有放给大家看。好，我没有重生的生命，因为有重生的生命，所以圣灵在我们心里，律法写在我们的心上，对吧？以色列人他们大多数人都没有，他们信主的很少。我曾经为这个问题专门去请教神学院的张院长，就是出埃及那些人，他们不是很大多数人都倒闭在旷野了吗？他们不得进迦南。那些人究竟得救还是不得救呢？回答是他们都不得救，因为有很多经文哈，格林多前书有一段经文，然后希伯来书里也有一段经文啊，他们实际上是不得救的，因为他们活出来那些行为呢，证明他们没有被神重生啊。好，我们有重生的生命，好，我们有律法写在我们的心上。以色列人他们那个律法实际上就是写在石板上的，没有写在他们的心上啊。我们呢就可以靠着圣灵的能力胜过我们这个肉体罪性，这个呢是只有我们这个基督教信仰才有的，对吧？其他的宗教都没有这样的说法啊。靠着圣灵胜过罪，就是罗马书八章十三节所说的。实际上罗马书八章十三节，请弟兄姊妹翻一下，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不是有两个问题吗？就是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哦，罗马书八章十三节我来念，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就必要活着。这个等于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路，对不对？好， 我们要不犯罪的话，就要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性，走在神道路上。好，那怎么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呢？征战的兵器有两件，一个是神的灵，一个是神的道。我们有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对吧？就可以随时去求告他。有神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明白神的旨意，走在他的道路上。这两样呢，就可以帮助我们胜过罪。所以兵器我们已经有了。这就是为什么每天早晨的灵修祷告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从神的灵去支取力量，另外一方面呢，从神的话语得到光照和引导。灵修祷告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一旦走出家门，我们就会忙的这个心就很难再静下来，对吧？要应付的事情一个跟一个，一个接一个来了，所以离开家门以前一定要有一段时间跟神好好的相处，非常重要。世界上总是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哈，我们都每天都过得很忙，但是有一件事情不可少，哪一件呢？耶稣对马大讲的讲什么？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我讲错了哈，是玛利亚不是马大。对，玛利亚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玛利亚选择的上好的福分，就是坐在耶稣脚前听到。如果我们站在马大的那个角度哈，我们就会问这样的问题啊：如果大家都人人都去听到，那谁来服侍呢？就会问这种问题。其实一个真正听到的人，他一定会把这个道行出来。所以大家看，后来看那个玛利亚，对吧？他心里真的很体贴耶稣的心意，有没有？他服侍都是坐在耶稣的心意里。后来他就用自己价值三十两银子的香膏去膏抹主，而且他做的时间是最好的，对吧？就刚好是在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所以他真的很体贴神的心意。他能够这样做，就是因为他认真听讲道了。好，以色列的失败，大家想一想，是不是就在这里？就像何西阿书六章里讲的，对吧？虽然他们怎么说，他们讲的话都很漂亮，我们要追求认识神，要竭力追求认识他，但是他们没有真正做到，他们是既不认识，也没有竭力追求，对不对？他们不知道神是这样的爱他，神行了这么多神迹保护他们、拯救他们、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但是他们向神的心是死的，所以才去拜偶像、去依靠人、去会骄傲、会自我中心。他们那个社会也是杀人流血、充满不公，所以神就差何西阿去跟他们说，你们要悔改，要赶快悔改。神真的盼望他们能够讲出何西阿书六章1-3节那样的话，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好，一个重生得救人，他就会这样做，他不但认识耶和华，还会竭力的追求。他不会说我已经够了，我认识的已经足够多了哈，他不会这样说，他会继续去追求，因为耶和华是我们信主之人一生的产业，我们的产业就是耶和华。在神那里有无数的宝藏等着我们去挖掘、去寻求。只要我们带着信心来到神面前，我们就能够得到最好的赏赐。希伯来书11:6就讲的就是这件事情哈。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感谢主，大家都会背。所以只要我们愿意到神面前来，他一定会给我们最好的。有时候我们一时看不出这是最好的，我们都比较近视眼，但是神一定会给我们最好的，对吧？他会赏赐那寻求的人。所以我们一生的目标其实就是何西阿书6:3讲的，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这就是我们一生的目标。 当我们追求认识耶和华的时候，他就像晨光那样临到我们。一夜之后我们都很盼望有那个晨光，好，要是早上起来一看外边在下雨昏昏沉沉的，我们就感觉不太好，有晨光出现都感觉非常宝贵。神就会就像那个晨光一样给我们亮光，他会像那个滋润田地的春雨，我们追求耶和华，干渴的心灵就得浇灌，是吧？好，那好，那顺理成章的问题就是怎样追求认识耶和华？就是两件事，第一是在生活当中经历他，就是天线总是对准神，心向神敞开，常常思考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你经历任何一件事情，你都想一想，神的恩典在哪里？神在这件事情上他有什么作为行出来了？其实都是可以看到的，认真去思想的话。第二点就是在神的话语当中认识他。读经，我发现我自己就是这样，我读经常常是走形式，我就想今天一定要六章，一定要六章 ，no matter what 哈，那这就是走形式了。其实你要真正明白神的作为，要好好思想神的话语，那才是对的。边读要边问自己，为什么神在这个时候行这个神迹，对吧？为什么他讲这个话？为什么他向以色列人讲这个话？对我是不是也适用？这样，就是认真的咀嚼，这才是读经的正确的方式。圣经不是说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这个是最大的诫命，也是认神的途径。如果你尽心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你就会一定会越来越认神，对不对？ 好，那最后我们大家可以自己问自己三个问题，包括我自己，我心中有没有偶像？我被这个世界上的哪样东西捆绑，我把它看得比神还大？我认识耶和华有多少？我对神的经历有多少？我跟神的关系怎么样？有时候跟神关系不错，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你跟神的关系就会一直好下去，要不断追求。第三个问题，我是倚靠神呢，还是凡事靠自己，以自己为中心？祷告的时候就只想到自己的需要，还是能想到主啊，你要什么？你要什么？常常想这三个问题，解决这三个问题的关键就是要追求认识耶和华。跟神相交越多，经历神就一定会越多，跟他的关系就会越来越亲密。礼拜三晚上我有时候来祷告会，其实我就是想听师母的祷告，因为师母的祷告我可以看到师母跟神的关系好，我很羡慕。第二个问题，我认识耶和华有多少？我对神有多少经历？我跟他的关系怎么样？经历神的越多，跟神的关系就越来越亲密，然后心呢，你就越不容易被偶像捆绑，对吧？你就可以胜过自我中心。我们不像以色列人，我们跟他们不同的就在这个地方，我们有圣灵内住，对吧？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靠着耶和华我们就可以胜过。好，我们就回答了这两个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再简单回顾一下五到六章的内容，大家再看一下何西阿书五到六章。五章的一到七节呢，就是在讲以色列他们拜偶像行淫。后面五章十一到十三节又讲他们去依靠亚述，还记得我们讲那个米拿县把国家的银子大富户的银子都收刮起来拿去进贡给亚述，这两者有什么关联？拜偶像行奸淫，然后去拿礼物进贡给亚述，因为拜偶像行奸淫不敬畏耶和华，他就只好去依靠人，对不对？他不依靠耶和华总得有一个依靠的吧，对吧？不行了，人家要来打你了，那只好去给人家送礼物，低三下四。神怎么处理他们呢？神就要败坏他们，向他们掩面。最后几节不是有地方说，神要像狮子一样撕裂他们，然后神说我要退回到原处，等他们悔改，等他们悔改。 所以大家看哈，从以色列人身上就看到人的心不对，行为肯定不对，心中不能有偶像。再来看第六章，六章一到三节，这个是以色列人将来悔改以后他们讲的话。其实神真的很盼望他们能讲出这样的话来寻求神，对吧？因为神说了，等他们自觉有罪，能够向我悔改。所以六章一到三节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真正悔改，就是将来主再来的时候，以色列人全家得救。罗马书十一章讲的，在这之前呢，他们所有的悔改都是暂时的。因为六章下面讲了哈，像早晨的云雾，太阳一出来就不见了哈，不见了。好，既然他们都是暂时的悔改，表面的悔改，那神要怎么处理他们呢？就是六章四节，以先知口中的话去谴责他们，去杀戮他们，审判他们。因为神要的实在不是表面的那种敬拜和献祭，神要的是良善的心，真正认神。最后一节，六章十一节又讲到犹大的将来，犹大的将来要怎么样呢？因为神对犹大有特别的计划，大家还记得哈？虽然他也会被审判，但是神最后会复兴他们，因为大卫之约是给犹大家的，必有为你所命定的收场。意思就是收割，大家还记得哈？你会就是说你会得到这样的结果，什么结果呢？近期是坏的，近期是要审判他们，远期呢是神要复兴他们，所以神的，大家注意到哈，就是在先知书当中，神的预言常常有近期的应验，也有远期的应验，所以这个收场实际上是一个双关语。先审判后复兴。顺便提一下，我这次讲这个小先知书呢，在末世论方面我采用的观点是灾前被提，前千禧年，然后未来派解经。在末世论上大家知道有很多种不同的观点的，我只是采用了这一套观点。为什么会有不同的观点呢？因为大家对经文有不同的理解。也有灾后被提，也有五千禧年的。虽然有这些不同的观点，但是我认为有不同观点不影响到我们是否得救。就是有人他认为是灾后被提，你也不能说人家就是异端，肯定不是的哈。因为大家只要是都相信主的再来，相信身体复活相信不信的人要受到审判，那我们就是都是主内的弟兄姊妹所以只要是在这些事情上没有争议就是我们的弟兄姊妹。好，我们再来看六章，对，六章一节当中还有一点我想提醒大家的注意。六章一节当中他说，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所以大家看哈，撕裂的目的是为了医治。神不是说拿我们撕裂我们他好寻开心他绝对不是这样，他是爱我们的他是为了医治我们。所以神把以色列人放在难处里，是希望他们能够看到自己的罪好悔改，对吧？但是他们直到今天也没有全民族悔改，他们直到今天他们信的人还是很少我们曾经说过，各个时代都有各个时代的愚民，今天以色列人当中我相信也有愚民，就像亚伯拉罕那样，虽然他不认识耶稣的名，但是他相信神的救赎神对他预备了救赎，这样人肯定是有，但是这种人今天在以色列是非常少的他们，所以最后还会有一个七年大灾难在那边等着他们。好，我再问一个问题，被神撕裂的那个滋味好受吗？不好受，不好受对，能像约伯那样讲出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非常不容易其实我们对神的管教和撕裂，我们天然的肉体都是有一点排斥的，对不对我们都希望这个快快过去比如说你要是关节疼，当然希望它不疼了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忍受神的这个管教，并且在苦难当中努力去学习这个神要我们学习的功课，那实际上我们就得到神的祝福了，对吧？神的医治实际上就是神的祝福，如果能这样做的话，我们这个苦难就没有白受， 对不对？好，我这两年在神学院学到的一个重要功课，老师经常讲的，就是我们所有的遭遇、环境、周围的人，都是神为我们量身定做的。神的目的呢，就是希望我们能够从所有这些事情当中学到功课，学到功课。我想哈，那既然是用学功课的比喻，我们就可以继续朝这个比喻走下去哈。那你早学到不是早毕业吗？你101修完了就可以修那个201了。所以早学到还是好，尽量去顺服神的心意还是好，否则你就不断的修101哈，多痛苦。好。进入第七章之前，我有一个表给大家看。这个表呢，就是何西阿书一个更详细的分段。前面我们曾经说过，何西阿分成两大段哈、啊。第一段是1到3章，何西阿跟的婚姻；然后第二段是以色列的神对以色列的那个定罪、审判和复兴。但是这样讲呢，有点太笼统，所以呢，这个表呢就更详细一些。大家看哈、啊，他把每一章都找出一个主题。好，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第7章和第8章。大家看第七章的主题就是以色列的真相，第8章呢就是审判的宣告。马有藻牧师曾经说过，他说，这个何西阿书呢是神给以色列写的情书啊，可以这样比喻哈。他说用何西阿娶淫妇，又把犯奸淫的妻子买赎回家。他倾其所有，还记得吗？大家啊，15舍克勒银子，然后另外的用大麦来代啊，来反映这个神对以色列，对他子民那种爱恨交织的感情啊。神肯定是痛恨他们拜偶像行奸淫的，因为神是公义圣洁的神，对他们的背道，神一定要来管教。但另一方面呢，神也说，我的怜爱大大发动。在何西阿书11章8节里，我们刚刚看到的哈，神打伤我们，他也是为了缠活哈，是为了医治我们，其实是打在以色列人身上，疼在神的心里，就好像父母对孩子那种感情哈。何西阿的，大家想一想，何西阿的伤痛，神肯定是很同情他，对吧？因为神让他去娶淫妇，结果那个淫妇又跑掉了，又怎么样哈？但是大家想一想，神的子民背弃神，天天伤神的心，神的伤痛又有谁去同情他呢？好，何西阿书呢也可以看成从一个人的历史折射出一个国家的历史，对吧？何西阿的家庭有悲剧，然后北国以色列这个国家呢也马上就要有悲剧来了。好，何西阿就是站在历史的那个关头，对他们讲这样的话，要代表神传信息，用自己的悲剧来唤醒整个国家，大声疾呼，对吧？让百姓斥责百姓那些罪行，好，就是也指出他们那个悔改不是真悔改。同时呢，他也代表神宣告，将来神一定会拯救他们，复兴他们。所以第7章呢，就进一步指出以色列的真相。以色列人是一边向神献祭，一边又去拜偶像，一边向神求祝福，一边又背逆神。好，大家粗略扫一眼这个7章13到16节，大家可以看到这些字样哈。我虽要救赎他们，他们却向我说谎，他们并不诚心哀求我，乃在床上呼号。我教导他们，他们竟图谋抗拒我。从这些经文大家看到，以色列人就是好像是两面派。好，我们就一节一节来解释第7章。大家看7章1节，我想医治以色列的时候，以法莲的罪孽和撒玛利亚的罪恶就显露出来。他们行事虚谎，内有贼人入室偷窃，外有强盗成群骚扰。这节呢，实际上是连着那个6章最后1节讲的，对吧？神想复兴你们了，对吧？也必有为你命定的收场。但是呢，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神真的无法医治他们，他们不悔改啊。再看7章2节，他们心里并不思想我纪念他们一切的恶，他们所行的现在缠绕他们，都在我面前。以色列可以说是没有丝毫的要悔改的意思啊，他们就不断的犯罪，偷窃、强盗啊、虚谎，他们也 也想不到这些都是错的，可以说是被罪缠绕。好像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是吧？我们那时候也是被罪缠绕，虽然我们没偷没抢，但是我们有其他方面的罪，对吧？所以是一样的。看以色列呢，就看到我们自己的肉体罪性。七章的3-7节就是用做面包来做比喻。7章3节，他们行恶使君王欢喜，说谎使首领喜乐。他们都是行淫的，像火炉被烤饼的烧热，团面到发面的时候，暂不使火着旺。在我们王宴乐的日子，首领因酒的烈性成病，王与谢曼人拉手。这个王是哪个王呢？没有具体指明，但是我们还记得，北国以色列从南北分裂之后哈，他们不是有19个王吗？那19个王通通都是坏王，对吧？南国还好，有好的有坏的。这个好的坏的怎么区别呢？就是好的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啊，坏的就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啊。北国那19王全是坏的，所以他们都是跟谢曼人拉手的，全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再看7章6节，首领埋伏的时候是心中热如火炉，就如烤饼的整夜睡卧，到了早晨火气炎炎。众民也热如火炉，烧灭他们的官长，他们的君王都扑倒而死，他们中间无一人求告我。心中热如火炉啊，因为他们里面就充满了那种要犯罪的邪恶的火啊，在筹划恶事，他们在计划怎样把这个王给干掉啊。因为北国以色列最后那几个王，7个王当中有4个是被杀的，被篡位的啊，不是被以色列的敌人杀的，不是被亚述和巴比伦过来把他们杀掉的，而自己人起来哈，造反把王杀了，好自己去当王啊。我们请大家翻到《列王记下》15章，《列王记下》15章，我们把它很快的扫一眼。《列王记下》15章，15章8节就讲这个耶罗波安2世的儿子撒加利亚做王。撒加利亚做王，他做王几个月？
6个月。
对。然后15章10节，沙龙，有一叫沙龙的人起来杀了这个撒加利亚。好，然后到15章14节，米拿县又把沙龙给杀了。好，所以大家看他们就这样杀来杀去。然后15章22节，米拿县的儿子比加做王，这个做的还时间久一点啊。15章27节，比加做王20年。然后呢，15章30节，何西亚又起来把比加给杀了。然后何西亚呢，就是北国的最后一个王，在他手里北国就亡国了，主前722年啊。所以把北国的最后7个王做成一个列表，就是这样，红字就是都是被杀的，被篡位的。所以圣经的比喻真的很贴切，好像烤饼的整夜睡卧，到了早晨火气炎炎，对吧？好像弥迦书里讲的那个，那些在床上图谋罪孽，造作奸恶的，天一亮，天一发亮，因手有能力就行出来了。他们还自以为他躺在床上想，谁会知道呢？神都知道，对吧？神通通都看得清楚。神说，你们的恶都在我面前，7章2节。再看7章8节，以法莲与外邦人掺杂，以法莲是没有翻过的饼，谁吃过没有翻过的饼？不能吃哈，一面烤焦了，另外一面还没熟哈，不能吃，只能扔了。所以以法莲跟外邦人掺杂，它就变为无用哈，因为被污秽了。这些外邦人都是拜偶像、行奸淫的。7章9节，外邦人吞吃他牢里得来的，他却不知道，头发斑白，他也不觉得。外邦人吞吃他牢里得来的，就是我们看到的哈，北国把银子都进贡给亚述，头发斑白。我们这个头发为什么会斑白呢？老了嘛，对吧？新陈代谢放慢了，对吧？这里呢，就是取它属灵的含义，已经失去新生命的那种健壮和活泼了。属灵的生命，头发斑白了，这个人呢还意识不到，真是可怕。7章10节，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虽遭遇这一切，他们仍不归向， 耶和华他们的神，也不寻求他。所以大家看哈，把北国的骄傲又讲了一遍。北国的亡国其实不是一个突发事件啊，在亡国之前有几十年以前就开始慢慢的敌人就开始来攻击他们了。在比加时代，比加做王的时候，北国以色列就已经被掳过一次了，被掳到亚述啊。发生这样的事情实际上也是一个强烈的信号，表明他们已经远离了神。但是他们呢，因为骄傲不去思想，属灵的眼睛又是紧闭的哈，所以他们不知道悔改去归向神，也不寻求神。再看七章十一节，以法莲好像鸽子愚蠢无知，他们求告埃及投奔亚述。为什么说鸽子愚蠢无知呢？鸽子飞起来都很慢，大家发现没有哈？如果你要是手脚利落一点，很容易抓到的。好，以法莲就是这样，他们被亚述欺负都不知道，把钱拿去给人家，最后还是被人家欺负，好，最后还被亚述给灭掉。所以神就说，你们像鸽子一样愚蠢无知。十二节，他们去的时候，我必将我的网撒在他们身上，我要打下他们，如同空中的鸟，我必按他们会众所听见的惩罚他们。这就是对不久的将来的一个预言啊！不久的将来，再过不到三十年，神就会借着亚述的手把以色列给灭掉。七章十三节，他们因离弃我必定有祸，因违背我必被毁灭。我虽要救赎他们，他们却向我说谎。我们第一课里不是讲摩西之约，摩西之约的那个精神大家还记得是遵命蒙福，悖逆受咒诅，好，所以离弃神你肯定是要祸的，违背神你最后就是毁灭的结局。那么摩西之约怎样应用在我们今天呢？既然是遵命蒙福，悖逆受咒诅，我们不是常常看到一些不信的人哈，他们身体健康，事业发达，家庭兴旺，最后叫什么寿终正寝而死哈，这怎么该怎么理解呢？哈，诗篇七十三篇就回答这个问题。七十三篇说，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你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所以永远的结局，永恒的结局才是结局，肉体的死亡还不是真结局啊，只是一战而已。好，所以摩西之约还是可以，还是有效，还是可以应用在他们身上。七章十四节，他们并不诚心哀求我，乃在床上呼号，他们为求五谷新酒聚集，仍然悖逆我。所以他们有物质需要的时候不知道来向神求，是在床上呼号。这床上呼号就是讲他们在行奸淫，他们拜偶像拜巴利的时候就做这种事情啊。他们以为这个行淫可以去刺激巴利，让他们五谷丰收，让他们牛羊增多啊，儿女也多多的有啊，所以在床上呼号，不向耶和华求，向偶像求。这个就是以色列人的真相，既不认识神啊，也不追求认识神。七章十六节，好像翻倍的弓，如果拿来射箭，那就射向自己了，对不对？哦，所以意思就是说没有用处了嘛，哦，坏掉了，没用处了。好，七章就讲完了。按照上面那张表，前面那个马有藻牧师那张表的概括，第八章是宣告审判的信息，我们一节一节的看。八章一节，你用口吹角吧。敌人如鹰来攻打耶和华的家，因为这民违背我的约，干犯我的律法。让以色列吹角，因为敌人要来打他们了，让他们预备好啊！神要差亚述的大军来攻打他们。还是摩西之约，对吧？遵命蒙福，悖逆受咒诅，他们违背了神的约。那顺便问一句，今天我们还要不要守神的律法？要啊，感谢主，大家都知道哈。但是我们不是靠守律法在神面前称义的哈，我们是因信称义啊。因为要把律法守完全了，没有一个人能做得到啊。我们因信称义是信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我们就罪得赦免。但是我们一旦信了耶稣，成为基督徒，还是要遵守律法，因为耶稣说哈。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一节，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 就真是我的门徒啊。但是守律法呢，就是那些礼仪律哈、啊、和民事律，我们不用严格的去守了啊，因为献祭啊，是我们今天不需要献了，耶稣已经一次把自己献上啊，就代替了我们。今天我们要守的是神的道德律，就是爱神爱人的原则，这个是永远不变的，永远要守的。再看何西阿书八章二节，他们必呼叫我说，我的神呐、啊，我们以色列认识你了，因为现在有敌人要来打他们了吗、啊、所以他们就赶紧来呼叫神，但是他们还是不是真的悔改。根据下一节八章三节，以色列丢弃良善，仇敌 必追逼他，他们立君王却不由我，他们立首领我却不认，他们用金银 为自己制造偶像，以致被剪除。立君王不由我，为什么神这么说呢？因为前大家看这张表哈，他们那些都是通过谋杀哦去夺取王位的，对吧？不是神立的，可以说是篡位哦，所以神不认他们这些王的。撒母耳记里不是讲，你这个要当以色列的王，必须要神告立的才行哈、哦，要大祭司去告立你，你才算数，你才是神认可的王，哦，这些都是自己篡位的。再看八章五节，撒玛利亚，耶和华已经丢弃你的牛犊，我的怒气向拜牛犊的人发作，他们到几时方能无罪呢？这个讲的就是耶罗伯安造的那两个金牛犊、啊、放在北国撒玛利亚境内有一个。八章六节，这牛犊出于以色列，是匠人所造的，并不是神，撒玛利亚的牛犊必被打碎。八章七节，他们所种的是风，所收的是暴风，所种的不成合价，就是发苗也不结实，即便结实，外邦人必吞吃。种的是风，收的是暴风，很像我们中国人的俗语，就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就是在讲他们拜偶像的那个虚妄，结局就像风那样虚空啊。所收的是暴风，意思就是他们会被分散，对吧？还记得耶斯列是神分散啊，他们会被掳，会被带到各地去。啊，何西阿的大儿子名字叫耶斯列，意思就是神分散的意思。所以他们所种的就算发苗也不会结实，外邦人马上要打过来了、哦、都被外邦人吞吃掉，因为神已经不喜悦他们了。八章八节，以色列被吞吃，现今在列国中好像人不喜悦的器皿。在列国中好像人不喜悦的器皿，是讲他们被掳到外国之后，他们犯罪的后果还跟在他们后面、哦、到这儿还不算完，他们在列国中被抛来抛去啊，这是耶利米的预言。八章九节，他们投奔亚述，如同独行的野驴，以法莲会买朋党。独行是因为不与神同行。野驴大家想一想有什么特性？非常的不顺服，对吧？哦、啊，没有被驯服的野驴嘛，狂奔乱跑，意思就是以色列人不听神的话，像野驴一样啊。用钱去贿赂那个外邦。八章十节，他们虽在外邦中会买人，现在我却要聚集惩罚他们。他们因君王和首领所加的重担日渐衰微。米拿县不是向所有人征很高的税，对吧？拿去献给亚述，把国家的金银都拿去给亚述，给埃及。其实南国后来也这样做啊，所以百姓肩上的担子肯定很重，对吧？他们的国势肯定是日渐衰微。十一节，以法莲增添祭坛取罪，因此祭坛使他犯罪。那个时候呢，以色列就筑了很多坛，到处都有那个坛啊、哦。列王记里都记载了，这些祭坛是怎么回事呢？名义上是用来向耶和华献祭的，听上去不错哈，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神当初颁布律法给他们的时候，神说哈，你要在神指定的地方献祭，这个才算数啊，才是神所悦纳的啊，不能自己另选一个地方。申命记十六章二节，我念给大家听：当在耶和华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指的就是耶路撒冷的圣殿啊，从牛群羊群中将逾越节的祭牲献给耶和华你的神。所以关键词是。 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这句话呢，在《生命记》十六章里讲了至少有四次啊，所以很重要。那应用到今天，我们也要用神所喜悦的方式来敬拜神，对不对？不能说我要这样哈，我认为这样好，不行的哈，不能自己随意来。比如说，有人认为他不用来教堂，他可以自己在家看电视，跟着电视敬拜神，不对的哈，因为圣经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八章十二节，我为他写了律法万条，他却以为与他毫无关涉。神为他们定的律法，摩西都清清楚楚向他们解释明白了，他们的祖先都听到了，对吧？也都曾经承诺要遵守，但是现在认为啊，那个跟我们没关系，多可怕！十三节，至于献给我的祭物，他们致食其肉，耶和华却不悦纳他们。现在必纪念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的罪恶，他们必归回埃及。他们献祭不是为了神，而是为了自己吃肉。那个献祭的那个肉呢，有些情况下是可以吃的，哦，所以大家看哈，以色列人他们基本上每件事情都做错了，因为他们不认识神，对吧？心不对，所以活出来的全都是肉体，有没有？哦，所以神说我要纪念他们的罪恶，他们必归回埃及。这个不是说他们真的要回埃及去啊，而是说他们。虽然犹大后来被掳的时候，确实有一批人被下到埃及去啊，耶利米也跟着下去。这里讲的呢，就是说他们会被掳，会离开家乡，哦，他们都会被掳到亚述。还有一层意思，也可以这样理解，就是他们要从自由民回到奴隶的地位。你被亚述掳去，你到人家国家，你以为人家会让你哦，你们自由了，这是你的田地，这是你的葡萄园。你要做奴隶的，所以又回到从前为奴的地位啊。八章十四节，以色列忘记造他的主，建造宫殿；犹大多造坚固城，我却要降火焚烧他的城邑，烧灭其中的宫殿。所以这就是神的审判临到他们啊，这个就是第八章。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一同低头做个祷告。我想今天我们一同来背主导文，可以吗？好好，我们一同来背主导文，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学习。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